各位，我们要开始了。这个是关于这个是 ICANN 的开放数据信息和透明度的这届会议。我叫Michael Karen Nicholas， 我是 NCUC 的。而且呢，我也是这个第二工作阶段的这个透明度的这个工作。这其实我白天的工作也是干这个的，所以呢，能够跟大家进行对话，我非常高兴。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就是说，上来先做一个介绍，然后这个开放信息呀，以及我们能够受益的这些事情啊，然后再讲到我们ICANN 的这个公开信息的这个倡议，以及这个透明度的倡议，然后还有这个 NPOC。还有这个业务选区，他们自己在这个 ICANN 取得进展的这个看法，以及社群应该有什么盼望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远程参与这一节会受到限制，但是呢积极的一面就是说 Adobe Connect 的没有工作，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大家都得使劲盯着自己的笔记本看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会。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再讲一下这个透明度。那这个透明度呢，就是我们的问责制的一个血液。我们怎么来做事情呢？在这个社群里面，每个人做事呢，其实从理想上来看呢，都是应该能够这个按时，并且呢，就是能够全部的能够获取我们的信息，而且是完全取决于我们 ICANN 的这个问责制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说，是一个文化的转移，从一个传统的模式，也就是信息被分门别类，非常受限制的，受不同的组织的限制的这种传统做事呢，到一个这个开放的数据的信息的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以默认的方式。我们说的不是彻底的这个透明，当然有一些信息必须得保密了，因为有一些合理的原因，比如个人的这个隐私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涉及到互联网的安全的一些这些信息，当然还是要保密的。但是我们可是要看到的呢，就是它的原则就是在访问的时候应该被最大化。那除了那些被保密的信息，只是应该在那个越受限越好，剩下的应该是能够最大化的获取信息。那么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是这个透明数据以及那个透明度的倡议。我们会学到这两个系统这两个项目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想举几个例子，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有效，并且呢它对于这个机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讲一下这个经济上面的好处。最近讲到了说必须要减缩开支啊，而且还有这个透明的数据这公开数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这个经验说是呢除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外部的业务方面我们能够受益之外呢，那在这个采购方面的透明度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使得你的这个业务能够省钱啊。那你现在看见的是巴拉圭的一个它这个2010年的一个这个公开的一个网页。你要想进一步看一的话呢，您可以到这个巴拉圭 DNCP 它的这个网页上去看。这个是非常互动性的，上边能看到谁花多少钱，然后花在哪儿了，花了多少钱，而且让你能够看到，就是说具体比如说这个特定的这个政府跟哪一个这个采购单位签了约，然后花了多少钱。另外一个这个网站这个是这个乌克兰的，然后这你也能够详细的去看哪一个这个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花了多少钱， 等等。然后那这个这个开支来这个开发这个网站呢，2015年，然后呢在2017年开始运作的时候呢，也就是269万欧元。然后呢它的这个省了这个钱呢，在这两年里面呢，差不多是有这个11.9亿这个美金，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开放式的信息和数据，所以呢，所以它的这个网页的创建呢是这个269万欧元，269万欧元，然后它竟然能省11亿这个美金。那么最近呢，我们最近看了一个这个在这个巴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这个采购的这个开支方面的节约，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国防啊，然后还有这个你看一眼这个2010年2016年，你可以看到它省了这个150万的这个美金。这只是一个一些这个例证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倡议中由于这个透明的这个数据和这个和这个采购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那个开支的节约然后呢，那你也可以看到而且也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浪费在巴拉圭你看这个他们的这个记者呀他们进行调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发现，就开一次会，他们就能这个查点就能花3500美金，35000美金，所以他们就开始抗议。然后呢，说是竟然，就是一壶茶就能够花14美元，所以呢，那他们的这个教育部这边就等于极度浪费，使得这个公众上街游行抗议，所以。这不光就是他们在管理上的失误，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帮助在文化上能够反对浪费。那么这个是这个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立法机构的一个网站，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是谁能够访问，然后花了多少钱？你看，这个能够访问数据。我们这儿有很多人，大家都不停地在讲，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进行参与在这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尤其那些已经涉入这个领域很多的人，然后如果走开一段时间然后回来想进来再访问的话，就出现很多的困难，然后找不到这个争议的背景信息或者等等，因此这个开放性的信息和数据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这个数据这个网站就帮助我们能够去找到什么样的在这个加拿大的立法里面他们就什么事情进行争议比如说关于这个铝材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铝材的这方面的信息以及他们在立法里面很大的这种讨论什么你都可以找到。然后还有几个这个例证，比如说在这个欧洲那这个开放的数据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也就是这一旦这个数据被公布的话，然后这个你就可以预测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使用然后你而且有很多创新式的用法这个是这个伦敦的一个这个地图，然后这上显示了它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哪个十字路口最危险，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自行车的呀，骑自行车的或者作为一个步行的人，你应该上哪儿去是最危险呀，也许你就可以进行规划，你到底走快点走慢点还是怎么样。所以呢，那这些这些统计也就是显示了这个是一个这个足球俱乐部，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球迷们他们什么地方做的事情更多或者怎么样还有这个 Newcastle 他是在站在最前列。然后这波多黎各我们再看一下，那这是 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整合这个公众的数据，然后能够看到哪一个单位可以让大家呢有残疾的人物有残疾的人士可以进行访问的这些机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哪儿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就那些人如果想去哪儿应该怎么走等等。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开放数据的一个介绍。现在让 J Dail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我们这个缔约方来做这个开放数据的社群代表。他给我们讲一下他的取得的进展。我叫 J Daily， 我会把另外这套幻灯片给弄出来，调出来。所以，这个 Michael 他刚才介绍的不错，关于我们的倡议，关于我们的这个开放数据的这个倡议的好处。那我讲一下我们的倡议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细节。首先呢，因为我们这有两个倡议嘛，一个是这个数据的透明度的倡议，这个等一会儿会给这方面做报告。然后你就是要听清楚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开放数据的这个倡议呢，就是来增强我们这个原始的数据。那也就是这种类型的数据，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拿到，也就是机器能读的数据。那这个市场人员或者是这个数据分析的人员，他们可以从里面调出来。
那么我们的意愿呢，就是把这个数据呢拿过来，然后把它进行重新利用，因为通过各种利用才使得这些数据变得更加有价值，这对社群和 ICAN 来说都是如此。因此我们还要信任 ICAN 的社群，那么这也是 ICAN 的加强透明度的一个工作之一。那么 ICAN 发现呢，就是要确保实证性的决策。那么此前你也看到这方面的讨论，那就是有许多内容，比如说注册商看到有一些较短的这个域名，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内容呢，就是人们愿意有这个字符长达10个字符的这种域名，所以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依据，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流程有哪些呢？马悦然先生自己对这一块非常关注，这也是他谈及的在7月1号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设立一个开放数据的公共评议期。同时我们也启动了 RFP 来征招一名设计人来设计 SaaS 的这种开放数据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就是为了确保公开数据的重新利用和传播，这些都是通过开放的形式来推广的。当然了，我们要花好几个月来推进这样一个流程，而且也有许多人愿意参加进来呢。如果你想设计这样一个平台的话，可以申请。那么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ODI 的这个试点项目，我会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中给大家介绍。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社群能够使用这种试点项目来熟悉这些平台下载数据啊，或者是使用数据。那么这一块也会放到我们的 RFP 中。在内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数据资源的库，也就是被称之为 DAI。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谈及这些公共数据的分类是怎样的，怎样把这些数据分成各个层级，及把这些数据放到数据资源库中。那么我们对此还在进行进一步的调研，那么其目的呢，就是要确保公开数据有这样一个目录表，而且要把这个目录表给到社群，从而获得社群对这一块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释放数据的这样一个流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还要确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数据集它怎样才能够确定下来，或者是拿到手然后才可以分发给社群。所以这就是释放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难度或者是挑战。那么这一块呢，都会在7月1号之前得到解决。那么在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内部数据的治理模型，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数据的数据资源、数据资产的库呢，我们要设立一个内部的数据治理模型。那么最后呢，我们有这样一个 ODI 的试点，我们现在有4个试点。第一个叫做 CCAN， 这是由许多政府所使用的一个 ODI 的试点，这上面有许多类型的这个分不 ，Open Data Soft 他们也有另外一个这个试点项目。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网站上仍然还可以展示几个数据集，然后还有 Enigma 和 Socrata 也是这样的。现在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介绍，那么 Jana 将会给大家介绍信息透明度倡议，他是 ICANN 的员工。谢谢 Michael。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信息透明度倡议，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一些博文上读到了这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进展。我们是在今年1月份启动这个项目的，而且是董事会是在这个2017年年底的时候通过这个项目的。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要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ICANN 机构呢，是致力于推进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那么这就是这个倡议呢，简称 ITI。 现在我们处理的是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这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那么我们怎样推进 ITI 呢？第一点呢，就是确保我们的内容战略是协调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构建一套全面的这个分类信息、信息的架构以及内容治理，所有这些都要用于外部的内容。那么怎么去做呢？我们要部署一个统一的文件管理系统，也就是 DMS， 这是 ICANN 首次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设立和奠定这样一个基础，而且在这样一个 DMS 中，我们将把信息分类放到这个 CMS 里面。那么这将是一个可以拓展的架构，也就是说这个架构可以被推广至社群。我们有9大目标，在这一点呢，是在董事会在去年九月份通过的决议中谈及的。我在这里只是谈及几个宗旨和目标。有些目标还谈及要确定一个未来的一个实证的或者是内容的诊断技术，也就是说如果有新的技术进来的话，那么 如果有新的内容进来的话，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内容尽快的进行一个诊断性的测试，然后把它进行分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设立 DMS 和 CMS 的这样一个流程，同时我们还在升级我们的技术基础设施，从而能够更好的为全球社群提供工作，并且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找到多语言的信息。我还想谈谈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于 ICAN 社群和对于 ICAN 机构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总是听到人们说他们很难在 ICAN 的机构的网站上找到材料，所以ITI 所要做的就是首先要把公开的这些信息进行一个分类。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所有内容的寻找性、透明度、安全和质量。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呢，比如说 ICAN 谈及这个预算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说推行 ITI 呢，毫无疑问就会减少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成本，因为我们要整合所有的这些内容。现在许多的内容都是由 ICAN 的员工来进行管理的，那么推广了这样一个整合性的 DMS 和 CMS 的流程呢，我们就会对所有的内容进行分类。而且我们要把所有现有的内容移到新的系统中，这是给到 ICAN 一个内容分享的一个基础，这是奠定了一个基础，从而能够在之后 SO 和 AC 如果他们想添加内容的话，他们都可以使用这样一个 DMS 和 CMS 的这样一个信息。而且我们会提供所有全国联合国六种语言的信息，这会帮助他们，以帮助我们兑现承诺。那么有关 ITI 的这个状态的更新这一块，我们有许多的工作。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从一月份启动之后，首先我们就要对 ICAN 的网站上的内容进行一个全面的分类。我们大概有134,000多的这种信息，那么我们正在查看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些都是由 ICAN 的工作人员所做的，我们对所有的这些文件进行一个分类，并且要使用这个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对这些内容进行审核和分类。那么这个 DMS 和 CMS 现在的这个技术架构也已经完成了。我们还同 ICAN 的社群进行交流和和对话，包括 SO 和 AC 的领导人、区域领导人、注册局和注册商和 NextGen 的英才以及注册人和利益相关方们进行交流。同时我们还将会启动一个这个 ITI 的这个反馈网站，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社群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平台把你们的信息和建议提交给 ITI。 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就可以明确的看到 ITI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内容，而且你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信息。另外我们还要测试 DMS 和 CMS 的这样一个整合。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呢，就是 ICAN 的缩略语和专有词汇。因为很多人对 ICAN 的这个缩略语和专有词汇都有很大的困难，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反馈的网站，在启动之后您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这样一个网站，你可以把这个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了解这个网站什么时候可以用。谢谢 Jana 给我们的介绍，反馈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能不能听取一下社群的意见？ Real Plummer 他是MPOC 的同事，他是在荷兰工作的，在 介绍之后呢，我们将会从社群那里获取反馈意见。大家好，我是 Rob Plummer， 我是 NPOC 的副主席，我是 NCSG 下面的一个选区，代表着 GNSO 的同事。我一直关注全球数据的开放和透明，所以呢，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看到 ICANN 对这个 ODI 也是非常关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工作中学到一些东西。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链接，就是 okfn.org 斜杠 network 斜杠。那么如大家也可以到 okfnican.org/ODI 这上面看查看我们的信息。下一张幻灯片有请。那么开放知识国际的这个组织呢，它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不论你是个人还是组织，你不应该无需一些特专有的技术就可以加入。那么这些呢，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我今天早上测试了一下，我觉得 CCAN 它的这个解析并不是很长，也许我做的方式不对吧，而且我也使用了不同的浏览器测试了一下，它没有办法去解析很长的内容。那么 Enigma 它需要注册才能够参与，Open Datasoft 也是需要注册，最后一个 Socrata 实际上你可以马上就使用这个数据，所以就挺好的。那么在 Socrata 中有些什么内容呢？你看到这里有两个数据集，这个两个数据集是在2017年6月28号更新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过去三个月更新这个数据，但实际上看到这个数据更新呢，实际上是更早的了。在这个页面上，他们提供了各种链接，许多内容都是通过链接来获取的。我可以理解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外部数据集，那就是1263个 GTOD 的这个外部数据集，那么其中谈及了这个合同签署的日期、 GTOD 的名称以及注册局运营商的姓名称。那么这是这个外部数据集的内容，那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当然了，这个开放数据我们是需要衡量成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跟这个数据集的数量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准则。那么你们可以使用这个各种数据集的话，那数据集它是有不同的质量的，质量好就有很多人使用，质量差就没有那么多人使用。所以你们可以使用 Open Data Barometer 和 Open Data Index 来帮助你来衡量这些开放的数据，而且你们也可以采用这个这种方式来了解是不是要投资更多的资金来推动这一块的工作。那么在我们在衡量这个开放数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数据是什么，然后这个影响是什么，以及怎样使用，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要在新产品上看到的。另外 你在这个推行方案的时候要考虑到需求，也就是说数据用户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也许你可以问，为什么这个项目有价值呢？我想说这个项目并不是那么廉价的，但是它会给到我们一些价值。那么这些价值来源于哪里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放数据有哪些价值在这张幻灯片上。开放数据还给到我们一些积极的效应，比如说它会促进教育者帮助教育者促进创新，为企业来说它能够加强企业同新客户和老客户之间的联系。开放数据呢还有能力来带动社会的改革，那比如说关注政府的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是预算，同时呢这也会影响到 ICANN 的数据。另外开放数据还使得社群能够相互支持互相了解。这一块呢有一个 My Society 这样一个组织，他们通过分享当地道路的这个信息，使得社群能够更好的理解当地的道路和交通。那么我想到了几个建议给到大家。首先呢我们必须要了解 ICANN 到底有什么样的数据，因为找到这些数据非常的困难。我也听到 Janet 所说了不是 Janet 是 Jay 说的，他指出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一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呢将会在7月1号的时候看到，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库。另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在 ICANN 的网站上谈及了，那就是让用户能够直接从这个电子邮箱中收到他们的信息。
同时呢与其使用这个注册局的这些数据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政策的那个有效性那边获取数据。而且我也列出了几个这个度量，就是政府所用的，比如说这个Open Data Charter、Open Data Index 还有 Open Data Barometer， 所以这我们不用再说了。然后，那我的这个结论呢，也就是说，为了能够促进这个倡议呢，我最早说的是。这个项目呢其实真的是从社群这边的这个推动。要想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得知道这都有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存货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要去问社群，我们应该优先先做什么事，哪个更重要。就这些，谢谢。那非常感谢。那么我现在让 Mark Desico， 他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管理的这方面，以及拉丁美洲的这个选区的工作。早上好 ，Michael， 早上好 ，Michael。那么也是从这个业务选区过来呢。那么这个透明数据的倡议呢，确实是推广了，就这个预算。以及这个需求两方面都进行推广了。其实这个主要的就是基于这个域名的滥用需要透明度，所以呢也就是对于这个域名的这方面的投资也是这么做的。有意思的是社群呢我们还没有联手一起来理解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关于这个倡议。这个事情呢其实很有界限性领土性，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核心，在社群里面，因为我们还要制定这个外国的政策， 外交政策。同时呢，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在进行研究，这个我的这个硕士学位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挺困难的，来跟踪这个政策在 ICAN 里面是怎么制定的。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开放数据，可是我发现呢，就是那些开放那些数据，可是你没有一个系统的话，这个适当的进行编辑、编录、目录的话，或者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的，或者你根本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数据，然后那就是一大堆数据。其实我们必须大家得联手来考虑一下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认为这也是在这个 ODI 的这个倡议进行实施的时候，我发现有这么个缺点，就是说当然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流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跟他们互动，但是同时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这个社群想从中获取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也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这个数据包，而且我们自己也使自己受限。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呢，我们有不同的方面我们要进行考虑，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开放数据我们到底想让它成为什么样的开放数据。比如就我的研究这边来看，我想理解的是这个地区的参与在 PDP 里是怎么运作的。我想看一下，我想从更广的这个领域去查看啊，还有这个利益方，你在这些地区怎么参与的？不同的地区的人他们是怎么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参与的？那这个其实也都超越了这个 ICAN.org 所能提供的这些信息了。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信息 ICAN 里边也让大家能够拿到。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政策。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在研究和参与的之后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这种关注，在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有这个预算呀、员工啊、社群呀等等方面的承诺。我想我们应该开始选区进行讨论，你到底想期待着什么？你想要知道什么？因为数据就在这儿，问题就是说这太分裂了。不同的这个 PDF 什么 SO PHML 什么，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文件，所以就哪怕这些资源都有点奇怪，你把都无法让你把它放在一起能够弄清楚有意义的政策。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群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可以进行更新。当然这个本身它是还是很有价值的，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它是怎么定型的，然后而且我们可以推进它的工作。我当然还有更多要说，但是我们现在时间不够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听众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问问题。Michael 您接手吧。谢谢。我想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报告人过来花时间来让我们跟社群进行讨论。所以就是有任何人想提什么意见啊或者主张啊，你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想问问题，请过来畅所欲言。早上好，我是 Mason Cole。 我很好奇啊，我这个祝贺这个 ICAN 收集了很多的数据，可是为了避免你早前所说的一大堆数据， 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内部进行组建呢？然后能够让它真的适用于 ICON 的功能啊？比如说，你收集的那些数据能够适用于这个合规部门的功能，或者是我们内部的这个工作呀？那这个挺有意思，这可能是 ITI 那头的工作吧？是不是？但是。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在 ICON 里面是不是会有这种应用是吗？我看到一个副作用，就是在实施开放数据的时候呢，就这个数据在这个组织内和组织外的人大家都能访问到这个数据，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单一的这个目录或者是一个单点能够获取数据，所以这个数据呢就能够不停地进行更新。但是有没有某种特定的这个应用呢？还没有。好啊，我们让三号麦克风，还有一个远程的问题。我是马拉索贝，我是埃及的。谢谢您的这个倡议。代表每一个数据的科学家，我都感谢您。这个倡议公布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人都使用这个数据。有没有任何的这种共同的字符串？在这个数据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这种数据，比如说不会公布，或者有的会受到破坏，还是怎么样？还是所有的都会公布于世啊？谢谢。是的，是有一些限制。当然，因为有一些这个司法上面的责任，关于这个个人的隐私的，或者是个人的识别的信息，或者其他的那些信息，可能必须得保密，无法公布。但是任何时候有可能呢？当然还有这些这个数据集呢会被公布，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这个透明的政策的流程。当然无可避免有一些数据没有办法被公布，因为它从司法上会造成损坏破坏。当然了，有很强的一个这个文化，也就是在 ICON 里面要开放和透明，因为我们是一个常任的一个社群的委员成员，我们不想隐藏任何的数据，我们就是要公布，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司法方面的这个控制了。您想补充什么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标签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公众信息，但是我们也增加一些这个为了符合 GDPR 出笼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在补充，就像您所说的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电邮地址啊，这个已经被标签，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遵从他们的这个规定。所以这是您的远程问题吗？哦，远程问题是 Dave Anantilaxing。我自己在 Google Sheet 上做了数据的分析，然后看这个 ICON 的，通过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它的数据这方面的分析，然后呢，最后就是所有的在这个国家和地区，我能够找到一个它的所有的成员。然后第二呢，就是还有他们的目标性的这个外展的工作。然后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根据这个国家而定啊，一个是这个 CCASO 的成员、GAC 的成员，然后NextGen 以及这个授权的这个注册商等等。同时呢，从这个世界上方面的这个一般选区的 CCASO 方面的分析，然后还有这种授权的注册商，所以呢，好像是能够看到它的实时的这个网站。而且呢，并且强调了它的现在的就是看到在这种这种社群他们这个社群在这个演示它的记录的时候，它好像有前后不一致，因为它在使用它的这个地理国家和域名这个名称的时候，我是希望在他们能够进行标准化，在这个工具里面，因为 啊，它的这个最新的版本，你可以通过 Google 找到这个 icon 的模式利益方的这个关键词可以找到。我想我就此这个倡议我已经收到了一个电邮，我想最起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清单。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可能性，有很大的这个潜力，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社群的研究员可能会愿意能够访问到，而且盼望着有不同的机会能够使用它。 Mark， 您想解答吗？我知道这个工具已经跟大家的这个 ODI 的清单还有跟大家分享了，也讲到了我是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数据。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社群他们怎么是分布的。首先要理解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不光是在会的时候发生，而且是你必须也要知道这个社群，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知道这个 icon.org 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开发这种东西呢？还是也许我弄错了？那我就是补充一下，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五星的这个实施开放数据，然后而且呢还有一个与这个链接的这个第五个五星的这个链接，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开放数据的一个字典。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到那么远，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三星的但是未来我们也能够看看我们很要付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那个水平。那我也想补充，有些这个信息呢我们社群其实是过来开会，然后在他们的这个会议之后的那个报告特别感兴趣，所以在这个 SOC 你想看他们属于哪一个选区，然后看一下他们的会后的报告，一般来讲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再看二号麦克风。我是 Mark McTratton， 我是 ISP 的，我是要问这个问题。我这有封信，这个商业选区给 ICON 在1月5号发的那封信，2017年发的，是关于也就15个月之前发的吧。那里边讲的三个选区他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能够访问这个开放数据。这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个请求，是非常具体的请求。在三月，也就是一年以前，这个ICON 的 CEO 说是这些数据会尽快的让大家能够访问到。那现在已经都一年多了，这个 ICON 就我所能看，根本 ICON 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人能够访问到这些数据。其实这是非常具体的要求啊，而且是这些具体的选区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想知道我弄错了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进展吗？最起码没有这种公众的进展，因为没有这个公众能够访问到的信息。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取得不了进展，一年都过去了，然后我们为什么有任何的自信心，也就是2018年我们就能够变得更好呢？我很抱歉得让这个家伙发言。我是 David Conrad， 我是 ICON 的 CTO。 我们确实取得进展啊，尤其是我们是想把它缩窄我们要公布的那个平台。我们一直在内部工作呀，想弄清楚不同的这个数据集，然后这个商业选区它提供的那三套那个这个数据集，其实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有这种请求，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而且积极的要实施贯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产生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数据在我们组织里边因为他现在所处的那个形式呢不是很有架构的这种系统。我们现在想把这些数据集给认定，然后呢来确定这些数据呢能够在这个数据集里得到识别或者是具体化， 然后因为这样我们也会有一个数据的字典能够来描述这些数据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不想去违反任何的隐私权或者是缔约方的任何的这个规定，我很抱歉我们是有点晚了把这个字符集给公布，但是我们继续还在工作做这块的事情。我们让这过来当我们的顾问，还有 Hiring， 还有雇佣更多的这个承包商，让我们能够驱动这个工作能够很快的做好。我就补充一下，我必须得补充谢谢 David， 您刚才说的，我想我可以代表很多的这个社群的成员来说话，因为我很欢迎这一过来做这个方面的工作。那我现在提出的请求，那当然我去年发生的事儿我没有办法去负责任了，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商业选区很抱歉我们这个数据让您还没有拿到，可是我们现在这个 ICON 所面临的这个数据的资源，我们所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向您提出这个建议，就是说在下个月进行推进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社群能够获取更多的这种快速的这个进展报告，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RSP 这周已经出笼了，然后而且这他取得了进展，你的团队取得了进展，这对于我们选区也非常有所帮助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报告给我们的这个选区里啊，然后显示我们确实实际在 ODI 这儿是取得的进展的。我们会承诺要这个在这个定时的提供我们的这个进展的报告。我们提出的请求就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拿到很多的社群来的这个反馈意见，就是到底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数据集啊，而且要什么样的这个功能或者是性质啊，在这个开放的平台里头，我们想做的就是通过这个内部的观察以及这个要求，我们没有收到很多这个社群来的反馈意见，到底他们想要什么，在这个平台上想要什么，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请求你们能够提供额外的帮助。我可不想把这个变成一个个人之间的争论，可是我们确实是有很多人都要问问题，我们干脆去三号麦克风吧。
你好，我是 Charlotte Healy， 我来自加拿大，我是一位新成员。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恰当，因为我不清楚这个数据集，我不知道在这一块你是不是需要有背景，或者是还有哪些内容需要用，我不知道我在这方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谢谢。我是 FIG 中心的同事，他们也在做这个公开数据的这些事务，那么他们也在帮助这个加拿大政府专门处理公开数据这一块。我的理解呢，我的经验呢，就是国家的统计数据他们非常关注保护自己的数据，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数据控制起来，并且进行加以保护。那么大部分的数据科学家呢都指出，如果这个数据没有用的话就应该把它给丢掉，所以在数据这个流程上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更高级的层级，因为 ICANN 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所以它要加强开放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考虑数据的这个背景，因为这不是一个开放数据所要做的，那么我们做的就是要更高层的，那就是看看社群要怎样去对待这些数据。谢谢。 我是 Diego。能听到我吗？是一号麦克风吗？好的，谢谢。我是 Diego， 我代表自己发言。非常感谢您刚刚指出的这个倡议，这些倡议呢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吃惊，因为您没有谈及 WHC 的这样一个标准，包括数据的架构、数据的使用和在网上数据的使用。那么我想问一下， WHC 到底在这样一个倡议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到底他们有没有职责呢？ J 有请。在我的建议中，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是一个开放数据的标准，但是我没有跟你详述。那么这个网络的标准呢仍然还是很新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提供商给我们提供支持。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RFP 来请求有没有人能够设计这样一个平台，但是因为我们在启动 RFP， 所以呢你要注意一点。另外还有一些这个Microsoft 它有一个老的数据的这样一个标准，尽管它非常老了，它目前仍然是行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现在是通过多种的渠道和机制来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我同意您的看法，那就是最终应该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全确保数据的开放，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一步。二号话筒有请。您好，我是 Denise Michelle， 来自 Facebook。 我想首先感谢您举办这场会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会议。我们很感谢David Conrad 和他的同事都参加这一场会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呢作为他们的工作要务。那在商业选区中， Facebook 也指出在这个2019财年的预算中是极力支持 ODI 和 其他的项目的。我想说我们也在对这个数据集提供非常详细的信息，我们做了两年了，但是感觉大家都弃之不用一样。就像这个2月2号的这个田鼠节一样的，现在许多的企业都提供了有益的这样一个数据集，真的已经提供了两年了。那么这些数据 ICANN 工作人员有没有去好好看一下呢？有没有把你们这些数据，把我们提供这些数据放到你们的工作范围之内呢？还是你们要求我们提供全新的数据集呢？我想说许多组织和机构呢，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这个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来向你们提供指导和想法和数据，所以我在这里敦促大家好好看一下过去两年我们向你们提出的信息。因为 BC 呢是支持这一块，而且我们也再次请求获取这个资金的支持，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次你们工作的时候能够看到实际的交付内容，而且能够在这个时间表内完成这个预算的计划。谢谢。谢谢 Denise 和我呢都给到了这些评论，毫无疑问我们会对此进行一个审核。我希望这一个呢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鸡肋，不是一个美国所说的没有什么用的田鼠节。好的，二号话筒有请。Grace Pereira， 我想说呢 Mark 和 Denise 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表的问题，我也是非常关注。我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担忧，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我的问题是有关 ITHI 这一块，那这个时间表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2016年就参加了9月份的 ITHI 的工作。那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同 ITHI 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 ITHI 和 ODI 和 ITI 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覆盖呢？我觉得社群对此不是很清楚。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做重复工，那么这个图表是不是会展示这几个工作之间的覆盖？那么数据公开了之后，我们将会有多种不同的工具来解决各种各方面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Nick 将会给您解释一下这几个项目的这个整合问题。Sarika 有请。David 也许可以能够给你一个全面的回答。Matt， 大家好，我是CTO 的下属的研究员，我是 Matt Lawson。那我想说 ，ITI 它最开始的是这个识别码的问题。那么 ITI 主要是设定一系列的衡量标准来衡量标识符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那么在 CTO 的办公室中呢，我们对这个域名的安全指标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这些数据呢，我们将会一直跟踪这一块儿，而且这些变化和趋势都会反映域名的发展情况。那么这个数据集呢，也可以放到 ODI 中。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ODI 的这个平台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联系了，除了我们要把这个 ITI 的信息放到 ODI 以外。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其他的内容吗？您好 ，John DePriest， 我是 ALEC 的同事，来自 Neuralo。我想敦促大家，您刚刚谈到了使用 UI 和 ODI 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是你没有谈到 UX 这一块以及这个访问的问题。那么这对终端用户访问数据，特别是访问公开数据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请您澄清一下。那么有关 ODI 这一块，这是一个机对机的这样一个平台，也就是说通过设立一个平台来从各种工具那里搜集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工具，会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可能是部分数据或者是全面的数据。那么这些都是数据科学家所需要关注的。UX 和 UI 那也是数据科学家所需要关注的，特别是在 ODI 这个项目上。谢谢 John 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在 At Large 的会议中，在周日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一点。那么 UX 非常关注 ODI 的这个项目，而且他们也非常关注 ICANN 网站的内容。那么在 ICANN 网站上很难找到问题，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UX。 在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调整。所以 UX 对于 ITI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功能放到 ICANN 的网站上。我们不仅 不仅仅要求您对这个 UX 以及这个网站的功能做出评论，还要给到我们一些评论和建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您提出来。三号话筒在后面，谢谢。我是 Sajish Babu， 我来自At Large， 来自亚太地区。我们喜欢开放数据倡议，我觉得这将会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释放的认证，那么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详情？数据要怎样去进行认证？是开放的认证还是什么样的认证机制呢？目前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谢谢。那我想说这一点呢，还需要得到考虑。我们认为应该要采取开放的数据认证。我们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数据认证，但是目前在这一块的详情，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谢谢。二号话筒，谢谢。我是 Eason， 来自 NextGen， 我是 ICANN 会议的新成员。我此前一直在关注 ICANN 的这些数据，我看到在这里有些这个学术人员也使用 ICANN 的数据做了他们自己的模型。我想了解你们对于这些第三方的数据，你们想不想把这些数据纳入进来呢？还是要把这些数据放到你的公开数据倡议呢？还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大学他们搜集了这方面的数据，或者是有数据模型的话，比如说这个乔治亚理工他们的数据，你们对这种第三方的数据，你们要怎样去处理和使用呢？谢谢。我们已经查看到了这一块，但是我们没有决定，没有做出决策。现在有好几个这个公开数据的模型，我想说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而且在这块有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来，比如说这个公开数据的使用啊，这个数据怎样维护呀。但是在我深入研究之前，我暂时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谢谢。一号话筒，我是Bruce，谢谢您请求我再提出一个问题。我感谢你们启动这个 ITI 和 ITHI 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考虑到这个时间表，特别是 ODI 的时间表这一块，那么明天有一个 ITHI 的这样一个项目，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是多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数据呢？是去年两年的这样一个数据吗？因为我知道 ITHI 的数据将会放到 ODI 中，那么 ODI 的数据要公布，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的时长到底有多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ITHI 的项目呢，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们也在不断的同社群进行交流，来确定这样一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呢，最近才开始确定下来，至少在域名这一块，在号码这一块呢，我们还在这个工作有点延迟，域名这一块基本上完成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看看 ODI 的平台什么时候可以推广和发布这个 ITHI 的信息。我想说呢，也许大概一两个月我们就可以发布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问题 ，Roe 有请。我想问一下，就是数据管理系统。那么这个数据管理系统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吗？是开放源的吗 ？Jenna 发言。这是文件管理系统，它叫 Fresco， 目前社群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系统呢，主要是给到 ICANN 的这样一个 社群的，但是这个信息都是可以给到社群可以用。那么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是这样的，主要是这两个基础设施呢，主要是给到 ICANN 网站的，而且给到 ICANN 的 SO 和 AC 的网站，这样的话社群都可以通过这个 SO 和 AC 的网站上使用这些信息。三号话筒，我是 Caleb， 我来自尼日利亚，我的问题是这个文件管理系统以及内容管理系统以及你们的这个应用程式，这些是开放源的吗？这个如果是开放源的话，所有的这个程序开发人员就可以看看这个源代码，或者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做出一些贡献，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用到其他的一些数据处理的程序中去。谢谢您的问题，跟上个问题很类似。Jana想说两句吗？现在这不是我们的计划，现在 DMS 和 CMS 目前主要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内容，主要是考虑的是我们 ICANN 的内部的这个内容，来确保所有 ICANN 的内容有很好很恰当的分类。同时 CMS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机构，目前还没有想到说要把它放成一个开放源的数据。Fresco 和 CMS 他们都有这个开放源的版本，但是我们所使用的版本来自 Fresco.com， 这是一个认证的许可的这样一个版本，它主要是给到我们内部来储存数据的。当然了，我们内部储存的数据我们是不希望有外部的机构到里面去查看的。那如果你对 CMS 和 DMS 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到这个 Fresco 和 .CMS 去查看他们的开放源的信息。那么作为一个协调人呢，我想说有很多的特质，其中一个特质就是不能耽误你们吃午饭，现在马上是12点了，我现在要感谢我们的专家以及演讲人，我们已经搜集到了很多的社群的反馈意见，我们会认真考量您的这个建议和意见，并且给到大家回复，谢谢大家，会议结束。